第一个，这个寸金不少的人，是在被圣灵管制之下的人；一个在被圣灵管制之下的人，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的心啊，对神的话有兴趣啊，他喜欢读神的话，了解神的话啊。那么了解神的话还不算数，他还要造行啊，要造其行，并能够逐渐胜过罪，胜过试探和引诱。这个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就是被圣灵引导的人，会对自己称为神的儿子有一种把握啊，就说我们对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一种把握啊，有一种把握，对吧？因此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啊，因此呼叫阿巴父，这个阿巴这个是亚兰文啊，那英文这个父亲是爸爸啊。那么这个事实上，这个阿巴父也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对人的一种称呼，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叫这个小孩子叫达子啊，叫达子，同样的意思。那么通过这个圣灵的感受，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神是我们的父亲啊，神是我们的父亲。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一大早就到公司去上班，那电话铃响，就接起来。首先听到这声“Darling”，然后就一连串非常焦急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妙。原来我的孩子啊，去年换了工作，到纽约去上班。那么他就为了通勤方便，就找到靠我们附近的地方的一个康格去住。那么康格里面有一个小车房啊，一般的小。那么刚刚搬进去，东西又多啊，车房里面也有一些东西。那天早上他一早起来上班了，他就要把车子开出去。那么他把车往后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左边的那个。外面的那个镜子痛快了以后，他心里面一急，他又将车子往前走，结果不但那个车子镜子突然把整个这个 glass 的座椅弄坏了，所以他又赶着要去上班，就开始紧张了。他唯一的办法打一个电话，他以为这个单子可以 fix everything。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不道拿好东西给儿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这段经文要小心啊，要小心。主耶稣并不是说人间的父亲不好啊，并不是这样说。这个重点是一个比较，就说比较天父跟人间的父亲做一个比较啊。其实人间的父亲啊，是可以说世界上最好、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之一啊。我想父母亲的爱是人间的最伟大的一个事情。但如果跟天父的爱来比的话，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这段就是讲那个意思。那么一个人最亲近、最可靠的关系之一，就是父亲跟儿子关系，或者说是母亲跟女儿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关系也有一个很安全的一种感受，特别父亲常有力的这个。翻倍深沉的讲话的声音，就像我的声音一样，就是说能够显示这个父亲的一种稳妥跟温暖的爱。我想我们做这个神的儿女，都向往这种天父的爱，向往这个天父的爱，以至于我们呼叫成我们的阿爸父。保罗说，圣灵与我们 先重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神儿女最高的一种保证。那么这个保证是超过我们的情感的层面，还是从神的里面发出一种很深很深的一种英文叫做一种 conviction 啊，我们深深的结合和切合的夫妻，我们切合成家的一份，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宝贵，一个宝贵的，不但是定性，也是一种实际。而且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后子，我们也是神这个产业的继承人，这个，后子就是继承父亲产业的人。那么根据以下人的立法，那个妾身的儿子不能跟正妻的这个儿子同等的基业，那么这个就为什么这个撒拉啊，这个生下的以撒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伊斯玛利赶出去啊，赶出去。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后嗣，不是根据这个以撒的立法，那是根据罗马的立法啊，罗马的立法。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可以举一个啊，一个例子来做一个解释。我相信我们啊，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冰汉》啊，《冰汉》Ben Hur。那么这个是一部很老的电影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如果你们基础的话，我可以晓得你们大概是什么年纪的人。那么这个书上是在十九世纪一个有叫 Lew Wallace 的人他写的一本书啊改编的，这本书叫做 Ben Hur The Tale of Christ， 是讲到基督的故事。这个其实冰汉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到基督，他故事虽然不是真实，但是跟圣经所讲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这个男主角啊，就是 Judah Ben Hur， 他是在这个第一世纪啊初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啊可以说很有钱很有成就的一个商人。有一次当这个罗马的巡抚要来上面前，他想做的一个玩伴叫马萨拉啊，也回到这个地方。他当时就是成为一个啊罗马军团的一个将军的身份相当的高，他们原来是玩伴，但是经过这么几年以后啊，他们彼此已经有了不同啊的这种对政治的这个看法，因此他们中间就划分了界限啊。这个马哈拉他相信这个罗马这个雄厚的这个兵力啊，可以说征服一切，但是这个本克尔，就叫本克尔呢，他是一位独信犹太教的人。充满了这个国家主义啊，充满国家主义。那么当这个罗马的巡抚上任的时候，本来他们一家是在家里的平台上面来观礼啊，但是突然有一块这个瓦片就是从那个屋顶上掉下来啊，惊吓了这个巡抚的马就一下子起来，把这个巡抚抛在地上，几乎把他摔死。那么虽然这个马萨拉这个将军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他还是把这个修道丹克把他抓起来啊，送到这个船上去做这个摇桨的这个囚奴，而且呢也把他的女儿和他的这个妹妹和他的母亲啊把他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但是丹克他发誓他一定要回来报复。当这个本克尔被带到这个船上的这个中途，他非常的苛刻，他中间就碰到当时还不太知名的耶稣，耶稣就给他水喝啊，让他得到这个求生的力量。那么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他在那个船上做这个划桨的这个囚奴。那么后来这个船呢就被升为这个一个罗马将军叫做亚牛的这个旗舰艇。那么这整个舰队就被罗马皇帝派去攻击马其顿的海盗的这个舰队啊，海盗的船队。那么这个边克就被换到一个新的这个指挥官的下面，那指挥官对他这个边克的一种非常刚毅的这种精神被他所吸引啊，被他吸引。 那在这个这场战争里面呢，这个海盗船队把这个整个这个罗马这个舰队打垮了啊，人家这个旗舰也被毁了啊，结果整个这个旗舰的这个带领的将军亚历翁，他看到整个被毁了，他也不想活了啊，他也不想活了。那么他这个整个在危难中间呢，他的脚铐、头铐被他的指挥官给他解开了，他就能够得到啊，得到逃生。那么他在这中间看到这个亚历将军想自杀，他就拦住他啊，就拦住他，那、啊、结果就救了他一命啊。那么因此，等到他回到罗马以后呢，他就得到庇护身啊。那么亚历将军因为想到他救命之恩，有一颗感谢的心，而且同时看到他的才能出众。他就不但让他成为自由身，把他缩养成为他的儿子，把他照罗马的这个法律把他成为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就今天可以继承他的产业。这个将军就把手上的这个戒指拿下来戴在了身上，那意思就是说他从今以后就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那么保罗所讲的后世是根据这个罗马的法律啊，我们看到这个本克成为一个原来一个奴隶，现在变成为一个将军的一个儿子啊，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儿子。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但今天啊，因为神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但成为啊，我们不但成为神的儿女，更是成为神这个产业的继承人啊，产业的继承人啊，这个是何等的恩典，这个恩典。所以我这里要做一个小结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从亚当而来的，因此我们带有罪的本性，但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被称义了，因此我们不再被定罪。那么因为我们在圣灵里的关系啊，我们不再被定罪，而是因为我们在圣灵的关系。那因为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就被圣灵引导啊。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变成神的后嗣啊，神所有的基业啊，都要让我们承受啊，让我们承受。这个是非常难以相信的一件事情。那么，确实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啊，这是我们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无限的恩典。那么第三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记载在这个第八章啊，35节这段经文。那八章35节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保罗问了一个问题啊，有谁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那么接着就保罗列出一些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最凄惨的事情啊。就是天然的灾害啦、残酷的战争啦、以及刀剑发生的事情啦。保罗问说，有什么事情能够隔绝我们，然后列出这件事情？然后保罗自己回答啊，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说 ，No， 在第37节啊，这里我们中文译本没有把它放在，它原来在这个然而前面有一个不啊不。保罗一方面问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自己解答一个问题。他说不啊不，他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啊。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啊？那些可怕的天灾、可怕的人祸、凄惨的事啊，会不会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保罗说不，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 反而会迫使我们在禅师上更仰赖主，更接近主啊，我们能够更抓紧，更抓紧耶稣啊。因此，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一些灾难来临，让我们更抓紧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凡事上能够得胜，不但得胜，而是得胜有余，而是得胜有余啊 ，more than comfort 啊。那么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叙述他自己的遭遇，他的患难，他的劳苦，他坐监啊，被人家鞭打，甚至是几乎置于死地啊，冒着这些危险，经历这些危险，虽然患难多，他并没有，主的爱并没有离开他，他反而得胜。这个是保罗的经历，也是所有历代圣徒的一些经历啊，一些经历。那么最后三十八节继续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名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是多不能照我们以神的爱和解，是爱是在我们是主耶稣自己在。最后保罗说，多不能照我们以神的爱隔绝啊，这个隔绝英文有就分离的意思啊。那保罗将所有事情，不论是灵界的事情，或者是物质界的事情，那实际上不论是现在，以至于将来啊，将来啊，那他肯定的，即使有这些事情，也将要发生，或者现在已经发生，他肯定的做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或者说与神的爱分割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将我们与神的爱分离啊。不晓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天主教神父，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Newman， 这个英文叫做，把它翻译成卢云啊，想你在这里面听过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一位教授，他是荷兰人啊，他曾经在哈佛的耶鲁大学教过书，差不多有20几年。那么有一次他无意中在看到他同国人的一个画家，就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Rembrandt， 他画了一幅画的这个复制品，不是画的本身，是一个复制品。那么那幅画是根据这个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那段经文的故事所画出来的。那么他看到这个那幅画的这个复制品以后，心里受到非常的感动。那么3年以后，他有一次机会到这个圣彼得去，他就特地到一个画馆去看那幅画。他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画的前面，一面看一面沉思默想。他画了，当他在这个默想在看的时候，他心里面慢慢的觉得，他好像他自己就是画里面的那一部分，就沉浸在里面。那么当他看完那幅画没有多久，他就决心结束他教授的生涯，他跑去这个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残障机构啊，叫做 The Arch Daybreak。去那里当牧师，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那么从他第一次看见他那幅画，那么经过8年的时间默想那幅画，在默想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经文，他后来终于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就像这幅画的名字一样，叫做《浪子回头》啊。那么他从画里面的那个3个人物，就是里面的父亲、 里面的浪子哥哥来思想自己处于的光景，在这个中间他蛮有忏悔的眼泪，也蛮有盼望的眼泪水啊，是一本非常感人的一本书。他在这个书里面有这么一段来描写，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他画里面他说，他让他看到有一个衣衫非常褴褛的这个浪子，穿着一双已经磨损的这个拖鞋，跪在这个父亲的面前，把身体铺在父亲的身上，脸铺在父亲的身上。那么父亲呢，是一个已经非常年老，显得这个荣枯的老态，他身体就微微向前扶住他的儿子，他两只手就扶在孩子的两个肩膀。那么很显然，这个画家兰布雷就把这个父亲扮演成这个父神的这个角色，那么是一个充满有智慧的一个长者。特别让他注意的是那一双手，这双手有点不同，左手跟右手有点不同。那么左手是一个强有力的一只手，左手分开并且好像抓住这个孩子的这个肩头而且盖住整个这个背后。这个画中让他能够感受到一种压力特别是这个母子不单是好像在摸着他，好像带有力量在扶着他看起来有点温柔，确实带着这个力量抓住。但是父亲的那个右手呢，却有比较不同，那只手并没有抓住，那只手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柔软的手，整个手指合在一起显出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个气质，并且轻轻地放在孩子的肩膀上，那是一只父母的手，是一只给安慰跟支持的手，是一只母亲的手。当他看到这个差别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新的亮光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么这位父亲，他不但是一位父亲，他也是一位母亲。他摸着儿子的手，不但是一个男性的手，也是母亲柔软的手。他一面抓住，一面抚摸，他一面肯定，一面安慰。他的确是神，在他里面有男性、女性同时存在，有父性跟母性同时存在。他那只柔软触摸的手，反映了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先知以赛亚在49:4这么写：“他说，无人也能放弃他吃奶的婴儿。”不如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个就是我们父亲的心意也是那位夫人的心。我们就是那个回头的浪子即使我们再不好，神还是接纳我们，这就是神的爱。有什么能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呢？有什么不叫神的爱与我们分离的？今天我们从这三段经文一同来看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奇妙一位伟大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诗篇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因为我们能够体会神的恩典跟神的爱，他不但不再给我们定罪，并且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他更是从今以后他的爱不再与我们分离。神不但一位享有恩慈的神，神也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我们不单单要体会神的恩典 亲子二种所立案，我们不要，我们也不要忘记，父亲那是有力兼顾跟管教的，让我们从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原本不配得你那奇妙的礼物，就是你那赦罪与救赎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那无比的爱，让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留下宝血为我们替罪的羔羊。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感恩，满心的赞美，让我们心天天感恩，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行事为人要与所谓的恩相称，乃是谦虚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来彼此联络。天父，我们在此谢谢你的恩典，也恳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愿你有一个单纯专一的信心，也保守我们爱神爱人的心，长存盼望在信上。